由於柏蘭博新聞社一則報導說，兩間向恒大集團提供了巨額貸款的信託公司已經要求立即償付外界隨後爭相拋售該公司發行的債券，有時以面值的26%的低價去賣了它。就在恒大集團面臨這個危機的幾日之前，另一間中國大公司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布了延誤已久的收益報告，顯示了該公司去年虧損159億美元，而且它的債務股本比達到令人瞠目的程度，共幹率高居1333%。上個月國有的金融公司策劃了對華融的拯救行動，避免有可能重創經濟的崩盤，然而並無跡象顯示恒大會有類似的軟著陸。外界注意到恒大一直在出售它的資產，緊急籌款常態。華融8月29日對投資者說，該公司相信能夠繼續支付債權人，而且在不久的將來將會開始出售非主業的板塊，來到籌集額外的現金去補充資本。該公司已經出售了旗下超過一半的非金融業的子公司。這個星期較早時候，恒大被迫在收益報告中警告投資者說，該集團存在著直款違約以及正常業務過程以外的訴訟風險。該集團還說，股東和潛在的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必謹慎行事。不過恒大集團的一項聲明說，本集團將會盡最大的努力持續營運，爭取按時交樓。債務不可持續的問題並非恒大和華融獨有的，在2019年和2020年中國公司違約債務超過了200億美元。分析人士相信2021年的走勢將會創下新的紀錄。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發言人杜格巴里說，債務無論公有還是私有，確實看來好像是中國的阿基里斯之種，而且會計做法和報告亦都模糊不清，各有企業龐大，其中有一些高度缺乏效率。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了政府監管部門的注意，這個是解決問題的重要第一步。巴里說，私營領域對中國的未來增長是重要的，必須去謹慎處理，避免過嚴的打壓。從某些方面來說，接連發生的債務違約可以被看成是好消息，因為它至少顯示出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過去的做法是不可以持續的。多年來中國的大型虧損公司一直在靠著一輪又一輪的新貸款維持生存，這些貸款往往得到政府的支持。過去幾年來中國監管人員一直試圖打壓這些所謂的殭屍企業，這些殭屍企業從盈利企業吸走資產，對經濟形成拖累。北京越來越願意忍受短期痛苦，而讓這些公司違約和破產，有可能為今後更加牢固的經濟打下基礎。然而中國在境內發放債券方面的透明度要求缺乏力度，這樣令到外界難以看透真正深層的債務問題。中國經濟長期以來一直存在非金融企業債務過度的問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黃天磊說，因此中國有嚴重的殭屍問題，全國各地可能有數以萬計的殭屍企業一貫虧損卻維持生存，唯一的原因就是持續不斷的銀行信貸和政府補貼。根據國際清算銀行在2020年底中國的非金融企業發放的總債務相當於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61%，這個比20國集團的102%的平均值要高得多，甚至高過新興市場經濟體的119%的平均值。通過電郵與美國之音交流的黃天磊說，非金融企業債務過度可能對更加廣泛的金融體系的穩定構成威脅。多年來中國的銀行有時在政府官員的鼓勵之下，向中國的公司發放數以萬億計美元的貸款，隨著 債務違約現象的增加，銀行吸收壞帳損失的能力就減弱了。有跡象顯示，銀行界感到緊張。今年7月，中國廣發銀行由於擔心恒大集團沒辦法滿足到明年3月到期的貸款支付條件，採取措施凍結恒大的一些資產。恒大的困境令到銀行格外擔心，因為這樣反映出更加廣泛的房地產開發界的情況，為房地產企業的貸款佔據了中國銀行貸款組合的很大比例。所以如果恒大沒辦法按期償債，這樣各個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其他基於房地產的資產質量亦都會有問題。直到最近，很多出借人和投資者都有個心照不宣的假定，就是受到壓力的大型中國公司被視為太大不能夠倒下的企業，政府肯定會出手拯救。黃天磊說，中國政府過去幾年來讓一些這樣的公司債務違約，通過這種做法，北京試圖向所有信貸市場參與者發出信號，說太大不能夠倒閉的想法站不住腳了，政府打算允許更多管理不善的公司在他們的債券上違約。今年夏天對華融的拯救顯示，至少在某些情況之下，北京仍然覺得有必要去介入。中國監管部門正在採取的做法就是逐步暴露債券違約的風險，同時避免任何可能突然爆炸而威脅到金融穩定的情況。黃天磊說，這就意味著今後政府的拯救將會更加少了，但是對那些被視為在系統或者戰略上有重要意義的公司來說，拯救有可能將會繼續。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